近日，中国民政部公布了2025年中国婚姻登记数据，结婚登记 676.3 万对，离婚登记 274.3 万对。数据出来后，确实让很多人有点意外，毕竟前几年结婚人数一直在往下走。结果2025年突然反弹，比2024年多了 65.7 万对，增长了 10.76%， 甚至离婚的也少了77万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数据更亮眼。2025年上海办理结婚登记 12.5 万对，同比猛增 38.7%， 深圳 11.89 万对，涨了 28.54%， 直接创了近五年新高。福建全省 16.98 万对，也涨了 12%， 广东整体 61.4 万对，增幅接近 20%。 所以问题也来了，2025年结婚人数为啥突然就大幅反弹了呢？其实主要是两个因素。首先一个是民俗心理影响。2025年为农历的双春年，也即正月初六立春和腊月十七立春。传统民俗认为双春宜婚而寡年不宜婚嫁，部分人群因忌讳2024年的寡年无春年，所以选择推迟婚期，形成跨年度登记叠加效应。毕竟结婚是人生大事，需要良辰吉日，很多农村人以及不少城里人依然信奉这个。而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使得很多人将婚期推迟到了2025年。当然，习俗应该不是主因，毕竟现在年轻人对这些日子的讲究远没有过去那么重。最直接证据是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 181.0 万对，同比下降 8.1%， 同比仍是在下降的，并没有一开年就暴涨。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二季度。2025年5月10日，国内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全面落地，结婚领证不再受户籍的限制，凭身份证就能在任意城市办理。政策一放开，数据立刻变脸，一季度结婚对数同比还在下降。二季度结婚登记对数累计 353.9 万对，同比增长 3.2%， 正式转正。三季度累计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增速来到 8.5%， 四季度再持续走强，最终把全年拉到 10.76% 涨幅。逐季抬升的走势清晰证明，政策松绑才是这波反弹的核心动力。我们单看城市数据则更直观。上海2025年结婚 12.51 万对，跨省结婚 34,040 对，占比 38.49%， 同比增 35%， 跨省结婚的人数在明显增加。深圳2025年结婚 11.89 万对，跨省占比 35%。 过去想结领不了证，现在就地就能办，所以这些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才是政策红利最直接受益者。除此之外，各地也在加码政策，真金白银鼓励婚育。例如山西吕梁初婚夫妇发放1500元红包，杭州宁波等地发放800至1000元结婚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还延长了婚假，其中新疆可休23天，山西甘肃最长可休30天。河南黑龙江为参加婚检的夫妻分别额外增加7天、10天，最长可休25至28天。另外，更具全局意义的是2025年7月28日全国发布的育儿补贴，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可获3600元补贴，连续补贴三年，减轻生娃育娃负担，其实就是在鼓励年轻人领证结婚。毕竟年轻人不愿结婚的重要因素，除了结婚本身的成本高昂外，生娃育娃成本也是一座高山。所以2025年结婚人数出现反弹，是民俗规则、婚假补贴等等共同助推的。不过结婚登记数量的回升并不等于生育潜力的恢复，原因在于官方统计的结婚对数包含了初婚、再婚及历史补登等多种情形，而真正与出生人口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2024年出现了历史性的下跌。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的数据，2024年全国初婚人数仅有91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277万人，降幅也达 23%， 是近几十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000万人。这也预示着2025年出生人口还将持续下降。根据人口学者和亚夫的测算，近十年初婚人数和出生人口数的比值在 1.08 至 1.38 之间，均值在 1.18 左右。按均值 1.18 来计算，可推算出2025年的出生人口为777万人， 上下波动50万左右，即在727至827万人之间。这也预示着，即便结婚登记反弹，若初婚持续萎缩，出生人口难言反转。而从根本上看，2025年的这种反弹只是阶段性的，并没有改变中国结婚人数长远的下行趋势。逻辑很简单，因为导致下滑的根本因素并没有改变。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低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至39岁的适婚年龄人口在2014年占总人口比重是31.49%，2024年的比重为26.03%，十年间下降了5.46个百分点，6000多万人。代际来看，结婚主力已从80后转向90后、00后，但后者人口规模逐代递减。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更关键在于适婚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女性数量明显不足。七普数据显示，20岁至40岁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分代际来看，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而这种性别失衡在城乡间的差异更加显著，最终导致了农村光棍与城市剩女并存的尴尬局面。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根据2020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有着数量庞大的光棍群体。我们知道男女结婚找对象的方式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女性结婚往往向上匹配，会选择经济条件比自己好的，而男性则相反，这样就导致区域内的男女性人口流动是不对称的。农村女性会外嫁到城市或者外省，而一个农村男性则很难外娶。在原本重男轻女的影响下，人口的流动则进一步加剧，使很多农村地区性别失衡到了极端的程度。女性也因为自己更有优势，敢于要更高的彩礼，甚至高彩礼还成为了一些女性面子的象征。彩礼收得高，才代表自己优秀且被看重，不收反倒显得自己会比别的女生差。从某种角度看，通过彩礼在两性资源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上，倒是达成了某种的微妙平衡。与此同时，城市的相亲市场则呈现女性过剩，男性似乎集体消失。此前西南百合数据中心发布的2024年度部分城市相亲市场男女比例调研统计图显示，在排名前10的大城市中，相亲市场男女比例均超过1:20，其中成都的比例高达1:43。2025年初的调研数据显示，全国50个主要城市相亲市场女性占比普遍超过70%，婚恋网站注册用户中女性占比高达80%，男女比例约1:5。此外，目前影响结婚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旧是婚姻成本居高不下。一名网友分享了自己亲人在河北农村结婚的花费，彩礼18.8万，城里100平米商品房85万，新能源电车15万，五金5万，婚纱照1万，婚礼酒水3万，婚礼当天的司仪布置跟妆等1.5万，改口费各种红包等2万，不包括其他花费，加起来超过130万。要知道，去年国内人均可支配收入才4.1万，130万相当于一个普通三口之家不吃不喝整整10年的全部收入。另外，对女性而言，婚姻往往意味着高昂的生育机会成本及学界所称的母职惩罚。国内相关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子女会导致女性工资水平下降约7%。也有学者发现，中国女性在生育当年的工资水平下降幅度约为17%，远高于欧美国家。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每月，与男性的9942元每月相差1253元。报告还显示，因婚育影响职场前景的女性占比达到46.9%，远高于男性的11.4%。以上是经济压力，我们再看看时间的压力。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5年中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6 小时。在连续增长9年后，国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终于出现了小幅回落。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一周上5天8小时，40小时的班。48.6小时这个数字也就意味着每周多出8.6小时，相当于多上班1天多，每年52周，妥妥的多上班2个月。说白了就是人们要么在大量的加班，要么就是没有双休。并且年轻人的工作时间显然大部分是超过这个平均数的。如果超过的话，那就意味着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是非常欠缺的。而婚恋与育儿这些事又非常需要大量的时间陪伴或者是时间精力。说的难听点，一个连性生活时间都要靠调休挤出来的群体，拿什么去造人？很多人不仅经济贫困，时间还贫困。当幼儿园放学时间比下班还早2小时，当陪产假沦为 HR 口中的公司传统节日，生育率跌破800万，不过是道简单的算术题。所谓夜经济繁荣的背后，其实是打工人用凌晨的烧烤摊赎回被没收的黄昏。因此这种冲突之下，很多人的选择恐怕就只能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单身或不生。所以现在各种促进结婚或者生育的福利措施并不能有效解决年轻人面对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制约。最起码现在的福利措施是兜不了底的。这也是为什么说2025年的结婚数据只是短期的波动，并不会改变长期的趋势。